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好，早上好。我也下个礼拜因为要我在马来西亚讲道，所以我用马来西亚的话带叶子问候大家早安 ，Selamat pagi， 是早安的意思。那我说 Akapaka， 意思说你们好吗？你们说 Bye 的意思好。谢谢你们帮我练习马语，因为我回去要教功课，我的老师在马来西亚也问我，你到底你学的马文学的怎么样呢？我说忘记了，全部忘记了，所以再一次回去啊，愿意能够再一次啊，再一次多学一点。也再一次先开始的时候感激大家为我们跟我太太祷告来支持我们，我们实在很感激。而且在远地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念大家，因为大家的祷告、大家的支柱，给我们无限的力量，给我们无限的盼望。啊，当李牧师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一种无限的温暖，觉得啊，好像回到家一样。虽然在那里，虽然马来西亚是很好的地方、很美的地方，也东西很好吃，但是啊，过了一个月之后，还是想家，还是觉得还是温哥华好，对不对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个系列中的第四个，讲到我们在宣教会里面所信念的是四重福音。所以四重福音中间，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基督再来之王。所以在我们没有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祷告，将我们这些时间交给神。主，我们求主你再次用你的灵充满我们，用你的灵再次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再次得着你属灵的恩典，再次得到你聪明你的属灵的智慧。主，让你的灵改变我们，愿你的灵充满我们，愿你的灵加力给我们，让我们听到主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改变更像我们主耶稣。主啊，我们盼望你的归来，你的再来，我们盼望主你的再临。求主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所以我们不再读了。在今天的时间里面，短短的时间，我跟大家分享三大段。第一个讲到主再来的预告，到底主要再来有没有什么直接在各方面的预告给我们知道是什么。然后呢，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也稍微讲讲我们宣道会的一些的思维、一些的理念对影响我们宣道会很大的。再有第二个方面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再来的主再来的时间有一些讲到一些的预兆跟讲到一些的比喻。然后最后呢，我想用一点时间讲简短呢，跟我们讲我们预备主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预备所以我们就今天就用简单的时间里面分享这三样方面。在今天的经文中间，我们很明白的看到保罗在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再忧伤了。你们知道已经离开你们的人，已经睡了的人，放心，他们呢，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带着他们一起来，跟耶稣一起来。如果那个时候还活着的呢，也会被主一起提升，在空中相遇。有时候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底我是在哪一个队伍的？我不是由上面下来的呢，还是由下面上去的？在我的年纪，两个可能性都很大，所以呢，我想不管上面下来也好，下面上去也好，我们都是会在一起，我们都是在空中会在一起，所以没关系，在哪里都是一样。但这一个很重要，给我们一个提示，给我们一个提示，也是保罗给一个提示，就是说主要来的时候，他的预告一定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任何一个皇族，任何一个王子、国王来的时候，或者出现之前，都有很清楚的安排，都有很清楚的宣告。大家可能知道，我最近我们的皇族呢，就是哈里王子。那现在虽然他不叫王子了，但是我们还称他的王子虽然呢，英国已经把他们王子的名分拿掉，但是还是王子。哈里王子呢，跟梅跟他结婚的时候呢，大家都在轰动全个世界。那当时梅根一怀孕的时候呢，哎呦，大家就紧张了。到这个孩子，这孩子还没有名字的时候呢，就已经有碟子、有盘子、有相片、有什么东西都出来了。这些孩子在这个， 等到他孩子的名字一定名了叫 Archie 的时候呢，哇，所有的东西都是 Archie 啊，已经开始卖，孩子他没有出生，他的东西已经在卖，他的名字在卖，这是预表，这是告诉将要来的啊皇族的有很清楚的指示在中间。所以任何一个在神所差派来的仆人也有很清楚的给我们个指示，耶稣是第一个告诉我们他会再来的。所以他在晚餐最后晚餐的时候聚集他的门徒在一起，那时候门徒心中有点忧伤，门徒有点心中有点害怕，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伤不要害怕，我去呢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的预备地方就必再来，必然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我会再来，我会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耶稣在那一餐晚餐上不单只告诉他会再来，而且很清楚告诉他如何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他说人子要看见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临天上，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连那个形象那个景象已经告诉他的门徒，所以门徒们心里应该很清楚明白主会再来。当他们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们再一次提醒这些门徒们，当你门徒向上望着耶稣向上升的时候，天使提醒他们说你看了这个耶稣怎么样向升上去也要怎么样再下来，再一次提醒他的门徒。所以在所有使徒中间每一个使徒都很明白主耶稣基督会再来，而是他们坚定相信的。保罗刚刚我们已经读过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已经告诉他的所有的信主耶稣的主耶稣的门徒这件事情会发生，而且怎么样会发生。我们的所尊重的老约翰呢，最后在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神给他很多的启示，天使给他很多的启示，然后很清楚地告诉他这位耶稣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会再来。所以他说这一次告诉他的使徒，所以很清楚明白主耶稣会再来。这一个信息主耶稣会再来这个信息影响我们宣道会很大，因为宣顺博士坚定相信这个信息主耶稣会再来，所以在宣顺博士在他的历程里面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他非常一个功课。所以大家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宣顺博士是我们宣道会的创办人。宣顺博士当他在到纽约被邀请到纽约十三街长老会的时候，他是一个那个十三街长老会是个非常有名的教会，非常大的一个教会，非常有钱的一个教会，非常富裕的教会。那在那里不要说是做主任牧师，那你做一个普通的牧师都不得了的，在纽约市里面他们这个是各个人都知道他，而且羡慕他们的地位。可以讲到如果宣顺博士在十三间长老会的他的地位跟当时候在纽约市里面最高的律师他的身份是一样的，收入也是一样的，非常富裕。当宣顺博士到了纽约的时候，他在 Louisville 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神的对他的启示，对于差传宣教。大家都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第一次得到奋兴，圣灵充满他得到圣灵，所以他就写了说成圣的路程，大家听过。然后在这个但他身体非常弱，所以在这一段在 Louisville 到纽约这一段时间里面他的身体弱到一个地步几乎就要死，神医治了他。再一次他看到他生理上面的医治，所以他就知道耶稣是他的医治者。然后在一个时候到了在纽约的时候，他再一次看到不单只是这些，而且耶稣是再来的君王。他到纽约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没信主，他就很坚定地相信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后期才来到。所以主耶稣来到的时候是因为他我们把这个福音神把这个福音传到世界各地遍地了，所以他很抓住这一个话语愿意我们把福音传到所有的地方。但是当他到纽约的时候看到码头上那些意大利的水手，他向他们传福音，这些意大利水手很愿意接受主，非常愿意马上接受主，很多人100多人。那宣顺博士很高兴，因为宣顺博士想请他们来到他们教会， 当他们这一手一手来到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教会并不接受他们，教会不喜欢他们，教会说这一群人哪里配在我们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是顶呱呱的教会，我们这里教会是这么有钱这么有势的教会。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在那个教会里面那个凳子上面都有名字的，不是随便坐的，你的名字在哪个位置上你才能坐那名字，因为那要买的，每年要交钱的，要买的，你买不起，前面最贵的就是艾迪跟诗班坐的这条，这样最是贵的，后面的稍微便宜一点，但是呢有名字的不能随便坐。所以呢那一群的意大利水手来了，他们说你不能坐，你站在后面，就好像我们的传道一样，你站在后面。宣圣博士心中好难过，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教会要这样子，为什么你不能接纳所有这个传福音传出去，不管他的地位是什么，不管他的钱财是，为什么他们不能跟我们一起敬拜。但是这是长老会十三阶长老会的规矩。我就觉得有一个好处，好处就是牧师站在这看到这个谁的名字就知道谁没来，所以知道谁没到，不必太望太多就知道哪些人没到，通常都前面的没到，因为他买了凳子不一定来坐的。但是这个激愤到这个宣圣博士觉得这样子不能够将福音传到地极，这样子的心胸，这样子的狭窄没办法传，所以他在跟长老会一直商议的时候中间，但是得不到任何的结果，这十三阶长老会不愿意做任何的改变，所以宣圣博士那说我改变，所以他辞职。他1881年辞职的时候，当他要最后一堂讲完道要离开的时候，长老站在门口讥笑他，我看你能在外面生存多久，我看你爬着回来，这种的侮辱他，这样的羞辱他。宣圣博士不怕，宣圣博士出去的时候，下一个礼拜没有地方聚会，在街边有7个人围着一个火炉，就在外面聚会。但是他们的信息是坚强的，他们的信息是我们要将福音传到地极，马上就招引了一群人，慢慢慢慢就聚集，愿意听到他的信息，愿意加入他的信息。这个有7个人就开始增长，他们有时候借这些戏院，有时候借帐篷，反正有些在这，有时候在街上。但是他这一群人的所见到的异象就不得了的在展开。在1883年，我写的这里，他们就组成了一个联会，叫做 Missionary Union for Evangelism of the World， 这是普世的宣教联会，联系所有的教会各样宗派，我们联系一起来做拆传的工作，将福音传到地极。所以这个是兼新顺博士很重要的一个在他生命上一个转捩点。他也很明白，薛顺博士单单讲这件事情，单单聚集大家这件事情是不够的，需要有一群年轻的人出来受教育，去受训练，然后去做拆传的工作。所以他也建立了这个纽约的宣道的训练学院，在纽约的训练的学院，他要更加栽培下一代的能够有同样的意向，能够出去传福音做宣教师。所以这个以那个地方叫做 Naya College， 南亚的学校学院，后来这个学院跟这个 Training School 是两个联合在一起了。如果你有机会去纽约，今天你会看到他们的校舍，他们有两个校舍，一个校舍在 Rockland， 一个校舍在 Manhattan， 这两个地方我没去过，我希望我在生之年有机会去看一看。但是这是他们现在的校舍，他们的宗旨还是没有变，除了他们不单只是训练传宣教士，他们更是一个大学，能够有基督教的教育。如果要讲到的话，这是1889年的时候，宣圣博士他们的会堂，这叫福音会幕堂 ，Gospel Tabernacle， 这是在宣圣博士所住出来之后组成的教会。非常兴旺，你可以看到那非常兴旺，有多少的人有同样的呼应，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有这样的理念，然后一起工作。现在这一个建筑还在，不过呢不再是教会了， 是一个是披萨，是披萨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要去探这个地方的话呢，你要在网上查一查，我不太记得什么名字了。但是你可以就要查了这，你但是这个里面的基本上的里面的情势还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有机会去吃吃那个披萨，看看这。但是你会看到那个披萨上面那些彩色的玻璃呢，还是原本的彩色的玻璃在上面屋顶，那非常美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性。这原因我愿意讲这一个福音的会幕堂呢，这个因为对于宣森博士来讲，不单只是他在牧会的一个教会，而这是一个拆船的基地，所以在他在这个南亚学院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开始差派宣教士出去，他们已经训练中间神所安排的人出去能够传福音，去了各地方。宣森博士对于我们中国人非常爱护。所以他的心一直是向着中国，所以我们这个宣教会第一个派出去的是这一个医生，叫做这个贾奇德医生 Cassidy Williams Cassidy，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但是他去到神学院去这个训练学院受训练，然后被差派出去。他是第一个被案例而放出去的一个宣教士。他也是一个医生，当他到船到西岸的时候，他要搭船到中国的时候，他原本可以住在高等舱里面，但是他看到底舱下面都是中国人，他说为什么我要去中国传福音，而我坐在高等舱，我应该在底舱，我应该跟我要所传的人在住在一起，所以他就下到底舱去住在下面，然后帮中国的那些中国人在那个地方呢医治病，因为他是一个医生。所以，正在照顾这群中国人，因为他心中爱中国人。但是不幸的，他染上了天花，在那个里面，所以他在日本的地方就船长要他离船，后来他就死在日本。他的太太，一般总会就觉得你不要去了，你有两个小孩子，你就留在加拿大。他的太太说：“No，不是，我要去完成我先生没有做到的事。”所以太太的第二年的时间，带着两个小孩，带着四个，所以这个贾医生Cassidy 这个他的死，掀起了一群的年轻人，再一次愿意到中国去传福音。所以他的死不是没有价值的，他的死掀起了一种热潮，讲我们要去做 Dr. Cassidy 没有做到的事，所以带着四位跟他一起去，他们在中国发展了相当大的工作。如果你有机会经过香港宣道会，现在还有一些遗址，在中国的安徽，在中国的广西，在其他很多地方，有些的工作，以前的工作所留下的遗址，都可以开看到。宣森博士也在1892年，他也到广州的地方，到他实际查验查视察之后，他了解到，向中国人传福音，一定要明白中国人的语言跟文化，不能够随便的去那里。所以他再一次的强调，在训练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加深入的理解中国的文化是如何。然后1896年，翟富明牧师，大家都很熟悉，也是一个加拿大人，愿意去中国传福音。翟富明牧师，我跟大家肯定提过，他的家庭是非常有钱的。现在你看 Global TV，那 Global TV 就是他们家族的。现在大概不是了，现在已经他们有些已经卖出来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是 global，是他们家族的，他们有报纸，那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电台，我不知道，但是很大的一个组织。他可以在加拿大过相当好的生活，但是他说我要去中国，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那里。所以家人给他说：“你去可以，一毛钱不给你，家里家财万贯，但是你一毛钱都没有。”他不要紧，我一样去。翟牧师在中国的时候，他非常的会写作，所以他很多的文章有很多的这一方，他非常有才华的一个牧师。他的工作不单只在中国，他的工作也在越南、跟印尼、跟南洋，甚至我去了马来西亚。都有他的足迹在那里，所以他是一个拆船在世界拆船史上的一个巨人。 做宣道会的会友，我们要知道这个名字。人家说如果载富明是谁，你说载富明是被哪一个，你会很不好意思。做宣道会的会友要知道 Robert Jeffrey 是一个巨人，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神 给恩典。所以在我们思维，我们现在讲了我们这个宣道会的四个重要的理念：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成圣者，耶稣是我们的医者，然后耶稣也是我们未要再来的君王。我们自己本身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我们觉得四重福音有些我们也觉得可以知道可以不知道，那我们就错了。因为四重福音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信仰。在这一本书，这本书我们的以前的一个教授，叫我们神学院的教授，叫 Bernie Vanderwall， 这个教授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神学家跟一个写作家。在他的书里面再一次讲到，他说其实能够 define 能够定义到十九世纪尾什么是福音派的标准的，要指向宣道会的四重福音。也就是说，当我们提到什么叫福音派，什么叫福音派的时候，我们指的福音派就是主要的中间的关键的思维是宣圣博士所提倡四重福音，而这个是使得宣道会要非常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因为这个四重福音是包括了一个很完整的福音，也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所讲福音派的那个标准。这一个是福音的核心，不是异端，是福音的核心。很可惜的，但是也很高兴，我们可惜很多我们宣道会的都没有留意到这个四重福音，更不要讲我们经历这四重的福音。所以我们高兴林牧师这次白在我们这一段日子里面，我们那个有机会真是理解，不单只是理解，我是希望在我们一生能够受用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经历的。因为这个不是讲一个理论，这是讲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每天可以经历的。好，然后我们在前面我们这有很多看到这个主耶稣再来的预言方面，然后我们再看到降临的时间。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讲到两个，论到时候跟日期，那这两个字你说哎，到底怎么为什么这么重复？不是重复，这两个字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原文里面，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原文的里面呢，这个时候跟日期是完全两个字，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时候是代表 chrono 是我们的日期，1月1号、1月2号、1月3号、1月4号、1月5号，这叫 chrono。 所以我们在平常我们日记的叫 chronology， 我们的时间照着排的叫做 chrono。所以是代表一些时间上的。另外一个字也更重要的代表时间呢，叫做 kairos 这一个字呢也是时间，但是是一个特别的一段时间，是神所命定的，是神有特别意义的一段时间。所以虽然我们平常过日子叫做 chrono， 但是在我们生命中有不少的 kairos 在我们中间。比如说当神有给特别意义的护照，或者我们重要的日子，当我们向神，我们生命里面重要，在我们比如说结婚的日子神所命定的日子，我们求神在那个日子里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那个叫 kairos。 所以在我们的周牧师带领我们那个课程叫做 kairos 的课程，叫做把握时机，那个用这些意思就是 kairos 发展，你要把握时机。 kairos 这个呢是神所命定的。所以你看到在传道书里面讲到什么有定时，什么有定时，定时生，定时死，定时就是神所按定的日子做一团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 kairos 的时候，我们是走在神的旨意中间，是神所安排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而且特别得了神的祝福。所以 kairos 不是 chronos， 而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再来的这个日期是一个 kairos， 是一个特别的神所命定的日期，当然也是 chronos， 因为是哪一天哪一日。所以在这两个字里面，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了解这两个字不是重复，而这两个字有特别的意义。 我希望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命里面一定有 chrono，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岁数，一二三四，我一岁一月二月三月四月，我每年过日子，365天，每个人都有日子。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我们生命里面有更多的 kairos， 你会知道神命定你在生命里面做哪件事，在什么时候，而你做那件事情的时候，特别有意义，特别有神的祝福在中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中间。我们信主的日子，接受主的日子，我们受洗的日子，都是个 kairos， 神在那个日子里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希望，我们盼望更多的日子。所以如果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到底这个日子谁知道呢？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没有人知道这个日子是再来，他的再来没有人知道，连主耶稣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唯独父知道。你知道这一段经文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如果任何一个牧师或者任何一个人告诉你主耶稣再来的日期的话，他一定是假先知，一定是假牧师，你其他的不要听他的，这个太容易判断了。你知道吗，在美国有很多的那种大出名的那些大牧师，在电视上面的大牧师，当他们走邪了之后，就开始讲什么时候主耶稣会再来，只要他一出他的口，你就可以说不要再听他的，他是异端，他是假先知。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没有人会知道，他讲他知道就是假的。所以这是最好最好测验一个是否是神的仆人，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神啊，为神出口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知道。但是神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日期，但神给我们很多预兆，我们所见到的，我们周围所见到的，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我们的饥荒、地震、患难、杀害、仇恨、假先知、不法的事，在我们周围多得不得了。所以说，你看的这些都是预兆。你看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来的日子近了。更有些人是冒着主耶稣的名来的，为了迷惑人，为了吸引人做其他的事情的，离开主的话语，离开主的福音的，这些看到这些都是预兆。地上还有很多的异象跟大神迹，有瘟疫，有饥荒，这是预兆。预兆的意思就是，当你见到一样东西的，你知道会什么东西会发生。在马来西亚，在雨季的时候，马来西亚的雨季大概有9月份一直到12月份都是雨季。雨季每天下午4点钟一直倾盆大雨，差不多每天都是99%是对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在3点钟左右就站在阳台上看的时候，就看到远远那些云开始挤在一起，黑云开始漫步了。你看到那些云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赶快收衣服，因为知道那些云就要来了，把这阳台上的衣服收起来。因为你看到这些预兆，你看到这些东西再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是耶稣让我们看到说，有这些的预兆，你们看到你们就会明白。在今天的经文中，他也用两种的比喻呢，一种的比喻有这个，一个的比喻是用贼来的时候的比喻，一个是用生产的时刻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在很多地方耶稣都是用这个比喻，所以在贼来的时候，这个时刻是无法预料的。贼什么时候在你家里偷东西，你没办法预料。所以在很多的经文，我列出很多的经文，都是讲到这意思，主耶稣不断地告诉我们，这一段时间是没办法预料的，是突然而来的，是你想不到的时候就来的。所以这段时间呢，也讲到当贼来的时候呢，他们好像很平稳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没事的时候，但是贼来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他会把我们的东西挖空了，整个就偷掉，把我们东西都抽掉。我以前不明白什么叫挖空，挖透了房子，在圣经里面讲的挖透，我以前不太明白什么叫挖透，直到我在巴拿马宣教的时候，我才明白。那些我跟那些弟兄姐妹谈起来，我说你的店铺，你为什么住在店铺里面？那个那么可怜，那个住在店铺里面，那么杂，那么乱，你为什么？他们有个家很漂亮的家，我说你不能为什么回家住？他说不能回家，要住在这里，因为我不住在店铺里面，晚上那些贼来，他不是偷，不是打门进来，他是把整个墙推掉，然后呢把所有东西搬出去。他说不是偷你一样两样，他是偷你整个店铺的东西。 所以他说我不睡在那里不行，我要睡在那里他就不敢来，他知道有人在里面，他知道没有人在里面，他真是挖透了挖空了你的整个殿部。我就明白了，哦，原来真是有这种事情。所以这个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呢，就是说你完全不预料到的时候，没有准备的时候，他的日子来到。生产的时候是有痛苦，但是每一个做生产的，我没有生产过，我太太生产过，那中间我们中间很多姊妹生产过，你知道生产的时候是有痛苦的，有痛苦一阵，但你生产了之后你会记得吗？我讲你不记得，我讲你为了看到你的孩子，你心中的喜乐，心中那种的欢乐，你又忘记了刚刚那么痛苦，刚刚大声大叫的那种，你忘记了，你记得是这个美好的孩子在你的怀中。而且这个是必定发生的，肯定发生的。在一般的怀孕里面，我们都知道怀孕的一定会生孩子，我们不会说哎呀猜猜会不会再生呢，会不会生呢，不会的，你就是预备生产，你把家里的房间预备好，把需要的预备好，因为你知道必定会发生的事。所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有这种的理解，神来的时候是我们啊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看到不同的预兆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日子近了，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预备。所以在第三段里面我们讲到预备，我们要预备怎么样来到迎接我们的主。我这里用 ABC， ABC 容易了吧，这 ABC 你说如果这个 ABC 你说这个主再来预备 ABC 还不容易啊，太容易了，谁不会讲 ABC 啊，谁都会讲 ABC。 所以我用 ABC， 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这个 ABC， 第一个帖撒罗尼迦告诉我们的 ABC， 第一个是 alert， 你需要一个警醒啊，警守，你要警醒，你要预备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是哦，对不起，你要知道你是啊，你不是睡觉，你不是在睡觉，你不是在困，你还是很清楚明白你所做的，所以一切呢，你都是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警醒，很一个很理解这个心，在这个日子过日子，不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不是随波逐流的过日子，乃是真正很清楚明白怎么样过日子。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圣经讲到你们要谨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到谨守什么，谨守信望爱，谨守信望爱。在这里面我们说谨守的主耶稣给我们这三个重要的教训，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谨守抓住这一三个，因为这三个要成为我们的护心镜，要成为我们的头盔来保护我们，我们谨守信望爱。在圣经里面讲到其他几个警醒的，其中一个警醒的就是讲到如果我们在中间作为照顾的做牧养的，我们要注意留意，我们要警醒我们所牧养的群里面，我们要按时候好像一个忠心而有见识的仆人，我们要就供应属灵的粮食，我们要再一次照顾他们的灵魂，关心他们是否他们生活里面有特别的需要，我们在灵里面供应他们支持他们，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更讲到在有很多的时候有恶者魔鬼在地上好像咆哮的狮子，我们需要抵挡，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们。恶者一直不断的想要夺取我们信主的人心，我们需要警戒，我们需要留意异端邪说，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的话语。我记得我在非撒人教会做牧者的时候，我们非撒人教会你知道我们那个 lobby 那个大厅呢，很大的一个大厅，所以我们中间放了一些书架在那里，有些书籍啊，有些杂志放在那里，是给大家任何去自由阅读的，也自合拿能够取回家的，所以我们就放了一些书籍，也放了一些单张。我每个月最少有一次的时间，我要经过那个书摊上，我要仔细的看书摊上我们所摆的书籍跟杂志的所有的福音单张。几乎啊，不是每一次，但是几乎很多时候，我都会发现中间有些东方闪电的、佛教的、啊这个摩门教的、这个守望塔的东西，他们塞在里面。我当然绝对我不知道，这不是我们弟兄姐妹， 但是有人来聚会的时候就把东西放在那里面。我甚至翻到一本小圣经，看的是小圣经，没有写是圣经。你打开前面几页是圣经，后面是佛教。我想这是怎么回事？这一本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打起来了。我就说为什么后面是佛教，前面是圣经？它就是误导，就是误导。所以我们很留意，在我们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经常要非常 alert，非常要很警醒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有没有人干扰我们，有没有人使到我们离开我们所信的。第二个，我们第二个是 B，B 是 build 建造，所以我们要建立，我们要在这段时间等候主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坐在那里。所以保罗也跟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不要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要做工，要做工。这段时候不是说大家都等的就在那里等车等公车一样等了，不是，我们要做工。建立自己，建立教会，建立国度。所以你看着建立自己，那天李牧师这样子坐一坐，我讲了，哎，我想到这个图画，这个多大记录，建立自己。这圣经讲到要爱，在爱中建立自己，不是自私，这是需要做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建立自己，所以自己的灵修生活要好好的做灵修的生活。经过生命里面如果需要一些特别的训练，有些人去做一些特别的训练。能够愿意多学一点，深入一点，好像今天我们的主题开到水深之处，深入一点，加强自己对于圣经的了解。这一次林牧师叫我们再一次经历到讲到宣道会，这太好没有了，因为这个宣道会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处的家，这个宣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在这个家庭里头会有我们叫信宣的，我们宣家里到底怎么回事，深入进入里面。再深入，我很敬佩我们的教会，在剑道神学院来这里开课程的时候，开这个延伸课程的时候，我们100多人参加，我们会有100多人参加，不是想做传道，不是想做牧师，就是愿意在学习，愿意增加知识，明白。有我们中间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建立我们自己。第二，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在教会中所做的是为了我们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追求和睦，我们追求德行，这是我们在教会建立。所以我们教会有那么多的活动，我们做那些活动是因为我们想建立教会。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团契，我们有小组，我们有长青书法班，我们做这些东西不是因为我们没事做，我们做这些是建立教会，建立神的身体。所以在这个方面很重要，我也很愿意的稍微讲一讲。在这里建立教会的时候有很多的阻力，我经常在我在那一街的时候，大家知道我在没有做牧师之前我是做生意的，我有我自己的旅行社，我也有我的地产生意，我也有做这个保险。所以我在教会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担当一些领导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我非常留意，不要让我做的生意阻拦弟兄姐妹。因为在教会中最怕的就是觉得用着我的地位，用着我在那里的影响力，为着我个人的利益，我非常非常不喜欢。所以我在教会中好像是密探一样，我在教会中我绝对不讲我做的什么工作，我不会说问弟兄姐妹，哎呀，你们今天去旅行了没有，意思说你跟我买票吧，我绝对不提。其实我们教会中有很多人做旅游的，也有人做这种，我宁愿他们去帮其他的弟兄姐妹去做，我不要那个生意。我所做的地产90%以上是外面的生意，跟教会没关系的。你说你不是很笨吗？我们的教会有600-700人，那不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吗？我爱教会多过爱我自己的生意。我说 no， 我在教会中如果有人找我，我愿意为他服务，不找我，我知话不提。我做什么大家都知道我做什么，但是我绝对不提。因为我就想教会中的我们应该尽量的单纯，尽量在教会中我们的友谊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私人的利益，知道吗？这是我一向所把持的这个旨意。你说我笨吗？你错了，神特别祝福我，我越是这样做神更加恩典。我旅行社开了一间，开了第二间， 我在地产里面，我地产里面我都不知道怎么做的，神只为我安排的。我要去参加祷告会，我参加主日崇拜，我参加主日学，我参加团契。这些时候，人家找我去找房买房子，我说对不起，我没有空，我在哪里没有空？你做经济没有空？你在开玩笑？我说对不起，我没有空。如果你可以等我的话，我为你安排其他时间；如果你不能等我，我介绍其他的 agent 给你，你可以去。你说你真笨呢？不是，我尊重神的身体，我不要伤害神的身体。知道吗？我们有300多个 agent， 我2年都是排名第五，由上面排第五。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神安排，神祝福。当我们尊重他的时候，尊重他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如果我们在中间做生意是可以的，我们是要有生意，我们是要有职业，没问题的。但是一个被动的神，如果让人家问你的时候，你愿意用最好的方法去帮助他，但是不能够直接的。所以李牧师很有智慧，李牧师写了一封信，贴在这个111室里面，这教导我们如何我们在教会中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尽量一个被动的形式，让人家来找你，不要去推销，不要向人推销，这是非常重要，这建立基督的身体非常重要。我希望我们中间做生意的弟兄姐妹有职业的弟兄姐妹也特别留意这一方面，希望神能够更加的祝福你，因为你尊重他的教会，愿意建立他的教会。我们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国度，我们要跨出我们教会的围墙，我们要跨出我们的种族的界限，我们要跨出我们语言的 limit， 我们要跟其他的教会，要跟其他的宗派联合一起做拆船的工作，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在宣教工厂上，我们不分你是哪一个会的，只要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只要你是正当的这个正福音派的教会，我们都合作。我们不分我们是不是你是我们宣道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要知道天地国的福音要传遍天地，向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这是我们所相信，也是宣顺伯奇所相信的。所以我们看到再来的君王，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说，我是这个君王，我要再来。天使2次、3次、多次的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君王，他要做王。当24位长老匍匐敬拜主的时候，讲到哈利路亚，耶稣是我们的王，全能的王，我们的神做了王，这是我们所迎接的。最后我们看到我们重要的 C 是 console， 劝慰。劝慰不是教训，劝慰不是指责，劝慰是安慰鼓励。当一个人需要特别的恩典的时候，当他需要特别加添力量的时候，我们来到他身边说，我可以扶你一把吗？我可以同你一起同行吗？我能用什么来鼓励你吗？这叫 console。 所以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有3段的地方，因为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有开始的时候就受苦，这个教会被犹太人所压逼，被罗马政府压逼，这个教会是苦中再不能再苦的教会，但是他们坚固，但是他们忠心，因为他们大家都晓得保罗就晓得你们需要更加彼此的劝慰 console， 家庭力量。这个字里面的意思 console 这个意思里面有 encouragement， 也有 cheer up，有些人需要一点 cheer up， 需要一点找鼓励一下，兴奋一下，让你再有盼望，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在启示录的最后一段一节讲到主必快来，主必快来这一个字叫做 Maranatha， Maranatha 这个字在初期教会里面基督徒相见的时候就是彼此问安的话，我们说 Maranatha，你也说 Maranatha， 我们就说哦，大家是基督徒。因为有很多很多杀害基督徒的，当你见面的时候你讲 Maranatha， 他也讲 Maranatha 的时候，就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更重要的是大家在受苦的时候 Maranatha 讲的心里有个安慰，讲不要紧，再苦 耶稣快来了，耶稣快来了。所以 Maranatha 这个字是一个安慰，是个鼓励。向你旁边人讲一讲 Maranatha， 问安 Maranatha， 这个字代表是主再来了 Maranatha， 这个字对我们太重要。在我们在最后一个 slide 讲到我们这首歌，刚刚 Lucy 带我们唱这首歌，这首歌李牧师选得太好了，因为这个是主耶稣不改变。如果我可以做宣道会，宣道会我选一个会歌的话，我会选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把我们四重福音完全在这一首诗里面完全表现出来啊。大家唱刚刚唱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留意啊，如果没有留意的话，你回去再唱的时候你会留意的。这一首歌包括了我们所有所讲的四重福音里面，而主题是耶稣不改变，永耶稣永远是一样的。所以这首诗的宝贵，宝贵在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是我们成圣的主，主耶稣是我们医治的主，主耶稣是我们再来的君王。我愿意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唱副歌，再唱一次副歌，一节一次就好。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天地终变，耶稣依然，耶稣不改变，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天地终变，耶稣不变，荣耀归主名。我们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再一次盼望你的再来，愿你再一次赐福给我们。当我们等候的时候，愿我们专心仰望你，让我们一心的跟随你，让我们的心中预备好，主，我们时时的警醒谨守你给我们的信望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让我们彼此建造，建造我们生命里面得到更强健的身体，更有建造主你的肢体，你的教会，你所爱的教会，更加建立你的国度。愿你恩待我们，当我们再一次在有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彼此劝慰，彼此鼓励，因为主你再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我愿你来，主愿你快来，阿门。